要。
好，这篇文章就讲到这里，这是晋中史略这一篇，好，讲到这个段落。下面一个段落是讲第八个段落，修行捷径，请大家翻开选读184页，因为赶一下进度哈。从这篇开始是讲到修行捷径，专门讲到禅境的问题，大家可以参考两本书这个单元。第一个，慧明法师开示录，第二，虚云和尚方便开示。好，我先还没有讲这篇净土决议论之前，简单先介绍这两本书，大家有空可以去看。因为这个单元讲到修行捷径，就是要让了解禅境，就自利法门跟他利法门的这殊胜的地方，他们的差别在哪里。慧明法师开示录在台湾流通很广，慧明法师是宗教具通的，他是下莲居的老居士的老师，所以他这本书里面对于禅、密、静三个呢都讲得很透彻。所以各位呢，假如想要了解的话，知道禅宗跟密宗的政治政界，可以看这本书《慧明法师开示录》。那下莲居老居士是拜他当老师的，黄念祖老居士是下老居士的学生呢，所以他们很多的思想体系从这本书可以看得出来，禅静密是一味论的。第二部书是虚云和尚方便开示，大家知道虚云老和尚是当代禅宗的大德，而且他有一次开悟，有一次呢他在参禅，他还没有出家之前，他太太倒一杯水给他喝，因为拿得不好，突然那个茶杯打破了，当下他就开悟了，他说虚空也粉碎了，他参禅到连虚空都破了，从此以后大彻大悟。他有两个太太，俗家的时候当然是姻缘啦，最后这两个太太也跟他一起出家修行了。所以虚云老和尚是当代非常了不起的禅宗祖师，所以他有一个虚云老和尚年谱跟虚云老和尚方便开示，对禅有兴趣的同修可以呢看看这个。好，这个呢我忘了提了一下，刚才呢这个莲池不是偶印光祖师很慈悲，希望这个体安和尚啊能够转回头来修净土，对不对？这有三个用意，我要先说清楚哈。我们研究禅跟净，目的是要增长我们对净土法门这个他力法门佛力不可思议的信心，但并不是要你去瞧不起禅宗，这点我要先说明。所以我们修净土的人不修禅是对的，但是不能够毁谤跟瞧不起禅宗。第一个呢，假如我们呢先修净土，先研究净土经典，等到你具足信愿行的时候，你再去看禅宗或其他宗派呢，会有好处，就是你能够摄一切的法都导归净土法门。第二个，假如你是光先研究其他的宗派再回来看净土的话，你会不相信。为什么呢？因为其他宗派都是通途法门，就是呢要修三大真奇劫，这样的靠自力修，可净土法门是殊途法门，靠佛力。所以很多人先研究其他什么金刚啊、般若啊、唯识啊，或是中观啊，他再来看净土的时候他不相信，你知道吗？因为他用他以前所学的教理来看净土，他怎么想也想不通净土法门有这么殊胜。所以希望各位呢能够先花个3年5年的功夫，好好先研究净土，在净土的理论或修持上好好用功。假如你今天觉得自己的时间因缘不够，那你就专修专弘净土，当生会有成就。假如你的根性是还想研究其他，看看其他的东西，未尝不可，但是摄一切法要导归净土。所以第三个，为什么自古以来的祖师都劝众生要专精行道，一门深入，就是因为众生的心很杂很乱， 而且染污太深，因为有杂乱染这三个病，所以祖师自古以来的祖师乃至于家师都苦口婆心要一门深入专精行道。所以假如你看其他宗派的东西，或看接触其他佛教界的东西，会影响你修净土法门的信心的话，那你要暂时放下。好，那假如呢，你看其他不会影响你修净土，反而会让你知道净土法门的的确确比他们更殊胜，那你不妨随缘随分的可以涉略。这是但我要先说明的。好，好，请看下面184页，另外一本我不知道第几页，多少？108哈。好，仔细看，因为前面有一些，我可以先讲一个段落哈。药无贵贱，愈病则良者良；法无优劣，气机则妙。就是说，药啊本身没有好坏，只要能对症下药都是好的。所以众生啊，我们有病，我们有什么病呢？有贪嗔痴慢疑的心病。既然有心病啊，世间的医药是治不好的，所以心病还要心药医。佛是无上大医王，所以他讲的一切法都是药方，只要能对症下药，那就是妙方的。所以叫药无贵贱，愈病者良；法无优劣，气机则妙。就《金刚经》讲，事法平等，无有高下。在以前呢，人的根基很殊胜，知识善知识呢，就像树林一样，满天下都是。所以随便修任何一个法都可以证道。可是现在的人呢，根性比较浅陋，善知识又不容易遇到，所以舍掉净土法门，想要得到解脱，就相当的不容易了。在这里就会提到每一个人的善根福德因缘不同啊。在《金刚经》里面说，能够读《金刚经》的人，都是在不止一佛、二佛、三四五佛，在无量无边的诸佛种植善根，才会遇到《金刚经》。同样的，你要修净土法门，以无量寿经来说，也是呢，无量劫来积功累德，你才会遇得到这个法门的。所以善根福的因缘很重要。那现代的人根性很漏啊，那知识有少，那怎么办呢？所以在《圆觉经》里面呢，有讲了一段话很重要。好，我跟大家报告，补充一下。他说，末法时代，假如有人要发大心，要求善知识，想要修行，要求一个正知正见的人。这个就是你的善知识。心你不要住相，不要很执着，不要光用那个小乘声闻缘觉的那个戒律啊去看善知识。假如你用这样的心去看的话呢，你就永远遇不到善知识。换句话说，末法时代有很多善知识呢，都是示现大乘菩萨相，不可以用那种戒律的那种标准去看人家，这点很重要啊。这是《圆觉经》里面讲的。虽然他示现尘劳，可是身里仍然清净；虽然他可能是在家居士，有妻子儿女，可是呢，他自己常修梵行，他绝对不会让众生走入那种不律仪就不守戒律的路上。这样的人，他正知正见，你去请教他，就能够有成就无上佛道的机会。所以在这个《圆觉经》里面大书里面又说，他说有一个人呢，他知见呢走偏了，可是呢他修行修得很好，这样呢不可以做众生的眼目。有一个人，他虽然修行修得不好，可是他知见很正确，这也是值得人天供养的福田。就是说关键在哪里？正知正见，只要他知见能对的，就是善知识。你不要管他是小乘大乘，修得好守戒破戒，你不要去管他。所以古人说，能说不能行。 能说，他会讲，就是能够指人家正确一条路，但他做不到国之师也，可以当国师，当皇帝的老师。能说啊，又能行，国之宝也，是国之宝。所以关键是他要有正知正见，因为《法华经》讲就是开示悟入佛之佛见嘛。所以他就比喻说，好，比如说我们遇到善知识，他有正知正见，他能够指我们一条真正有成就的法门，那我们的心开一解，我们要尽心尽力的对他有恭敬心，要供养他，跟他学，不可以念他的旧恶。比如说有一个很不好的那个袋子，很不好的袋子，里面装满了金银珠宝啊，那反正我们目的是要拿到这些金银珠宝，你不可以说哎呀，这个袋子这么脏而且这么臭，那里面的金银珠宝我也不要拿了，那就太可惜了嘛。这个是比喻，是说我们善知识他能够说正知正见的法，这个就是法，我们依法不依人嘛。那这个袋子表示说这个善知识可能呢他修得不好，有些不圆满的地方，那个我们不要管。你能够这样学呢，你才能够真正遇到善知识。假如你要用戒律啊或者很多种种的标准去看表象去找善知识，你一辈子都找不到。这是圆觉经里面讲的。我举一个例子，在大乘庄严经里面讲六字大明咒，讲六字大明咒。好，六字大明咒大家知道 Om Mani Padme Hum。 然后呢在这个经典里面记载说，从前释迦牟尼佛他为了要求六字大明咒的法，骗求了一切一切的呢诸佛善知识，都找不到这个法门，都没有人会六字大明咒法。最后呢他很难的呢遇到了一尊佛，这个佛也没有告诉他，他告诉释迦牟尼佛说，你要往东边一个城去走，东边城里面有一个出家人，他是破了戒，而且有小孩也有妻子，但是那个人是善知识，他告诉他你去请教他，他知道六字大明咒的法。那释迦牟尼佛无量劫来一直想要求这个法门啊，广度众生啊，没有办法，结果他就去的呢，看到这个是出家人，的确威仪也不好，也破了戒，邋里邋遢的，但是他就叮咛的那个佛告诉他，绝对要生恭敬心，不可以生轻慢心，要礼敬诸佛，看他就像对佛一样，他就很虔诚很恭敬啊。好，他是一个菩萨嘛，释迦牟尼佛过去是菩萨，就拿着香花灯果烛这些种种的传帮宝盖，而且用种种的神通啊变现去供养这个法师。就那法师呢，他看到很虔诚，就告诉他这个法，就告诉他六字大明咒，然后呢就念 Om Mani Padme Hum。 一念的时候，山河大地六遍震动啊。然后呢，因为释迦牟尼佛遇到这个法很殊胜啊，所以啊当下他就开悟，然后用六字大明咒就广度众生。各位知道这个法师是谁吗？观世音菩萨的化身。所以讲这个故事给各位听啊，佛经里面常常有这些例子。在小乘里面或许你有分别，可是在大乘善财童子五十三参里面，在家的只有48个，出家的只有5个，而且在家的里面还有很多圣热婆罗门邪魔外道，通通都佛菩萨变的。这给我们启示什么？真正修大乘，你发菩提心要修大乘法的人呢，要关键在他的知见跟他的心行，他的外表你不可以去执着，这个很重要。假如你就常常很着相的去外表去执着的话，那你常常遇到的刚好那个善知识就是像观世音菩萨示现一个破戒的，那你就求不到无上的妙法。所以你想想看，佛常常说因以何身得度者，即现何身而为说法。那你想想看呢，在我们所看到的这个一贯道啊，或是天主教基督教里面，有没有佛菩萨呢？是有的。乃至于我们瞧不起的乞丐，以及很多邋里邋遢你根本瞧不起他的人，里面很多都有佛菩萨。乞丐啊，屠夫啊，妓女啊，小偷，里面各行各业里面都有佛菩萨。因为佛菩萨一定要视线跟他同类身才能够度他。怎么度他呢？绝对让他不会入，不利于走入邪魔外道。 我就曾经去问过我师父，我说师父，那像一贯道里面，假如是佛菩萨来度他，那我们怎么判断呢？他说，假如是佛菩萨来度示现在外道里面的话，一定是让他从一贯道里面回头到正知正见的佛教。假如不是这样的话，那就不可能是佛菩萨来实现的。这就是一个很好的判断，因为嘛，正知正见很重要。好，那现在呢，我们怎么办呢？要去哪里找善知识啊？最好的方法，以古人当自己的老师。譬如说，你读古代祖师啊，憨山、莲池、偶益，对不对？永明、延寿、印光祖师，这些祖师都往生啊。但是你以古人当自己的老师，一生读他的书，好好花的3年5年的时间去看他的书，等到把他书体会到法味的时候呢，你呢就能够分别是非正邪真假善恶，那时候你就可以当古人做你的老师啊。在这个时代，我有这个最殊胜的方法。然后呢，我们净土法门就是以阿弥陀佛当自己的老师，以观音世智莲池海会所有的诸大菩萨当自己的学长啊。好，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下面还很多，那我就先讲到这里。下一次呢，就是从愚智愧多生多劫少种善根，这个印光祖师讲他自己的例子，这个现身说法，他是大势至菩萨再来的现身说法呢，给我们一些勉励跟警惕。然后后面呢，就讲到他跟一个禅师是参禅的辩论的，那问了很多问答，非常的精彩，希望大家能够先回去预习，因为到时候听的话可能比较懂，因为净土结义论这篇文章非常的长，可以要花一点时间跟大家解释。啊，一共有11章，22页，所以这篇很长，希望大家自己先回去看。那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好，有没有问题？这几篇文章都很重要，大部分是讲理的比较多，但是我会穿插很多好的故事，希望不要打瞌睡。有没有问题？信愿具足，决定往生，没有问题，好吧？那我们先念回向文，有问题待会。中国日本呢很深，圣岛大师是阿弥陀佛再来的，所以他这本呢对观经四帖书注的注解非常的深，非常的深妙，而且讲到九品往生的因果，所以大家回去看。第二本书是因为这次的这个主题呢是介绍这个修行的捷径，也就是禅跟净土的问题，那刚好呢有人就送来六祖坛经，各位要深入禅宗的经典呢，第一本请先看六祖坛经，第二本呢再看金刚经，第三再看心经。心经260个字虽然很简单，其实是整个大般若经的精华，所以假如你没有看过坛经跟金刚经的话，心经有很多不太容易懂。那为什么要请各位先看坛经呢？因为等于是六祖慧能大师的心得报告，他从金刚经里开悟来的，所以你先看坛经再去看金刚经的话，会更懂得悟入，这是修学一个次第很重要的。第三本就是上次我们介绍到安世全书，安世全书呢是在讲因果报应那个单元有讲到，各位请翻开一下安世全书，这本书有4本书合起来的，它是周安世先生所写的。可能页数不太好翻，大家直接看这边，这是他叫怀希，就是周梦岩居士的安世全书他写的。他写了4部书把它合起来，第一部书呢叫做英智文广义节录，就是文昌帝君英智文，然后把它做注解。他这本做注解很特殊，就是把儒释道3家的东西通通都融合了，所以你看这本书啊，等于3家的东西精华都看到。然后那第一个是介绍英智文，前面一段就有写到说那个周安世啊，他 他说呢，这个文昌帝君呢，17世呢转为世大夫生。我有次不是介绍过他要往生了，经过洞庭湖有没有？然后就当山神，就在这里面。大家有空可以看一看他17世投胎转世的经过。第二部书叫做，翻后面一点，《万善先知集》，就是讲专门戒杀，不要杀生。好，不但呢不要杀生，还要放生，还要护生。而且他到每一个寺院里面，常常很到很多神庙，他就会祈祷，我唯愿尊神不要食血腥，然后呢能够呢，哎，不但呢护国为民，念佛将来有往生净土。所以他在万善先知里告诉我们不要杀，戒杀。然后第三部书叫做《欲海狂回路》，是戒我们的淫欲心，大家可以回去详细看。最后一篇叫《西归直指》，第四部书啊，那是专门讲西方极乐世界的好处啊。这是四部书合起来的，叫《安世全书》，他是安世先生。第四本今天跟各位结缘的是《净土生无生论讲义》，也就是五经一论以外的。上次有一个同学不是问吗？生者决定生，去者时不去，有没有？那就是在这里面讲。这本书比较深一点，大家可以在净土五经的注解看完的时候再来看这个，他讲的理很深啊。今天就跟大家介绍这四本书，跟大家结缘。好，那我们现在请翻开今天的进度，第八个单元修行的捷径，是印光大师选读185页第二行。抱歉，这个可能要有同书来帮忙他，好不好？100是吧？你帮他找好了。对，今天用这本啊，这些都是送给你们的。有没有找到？好，我们念一下文章，对一对哈。于自愧多生多劫，少种善根，福薄慧浅，业障重业深呐、啊。年当自学，不逢善友，未闻圣贤传心之道，真服含欧辟佛之毒，学问未成，业力先现。有没有看到？好，今天从这里开始讲。于就是指印光大师他自己谦虚，他很谦虚说，我多生多劫来啊，很少种善根。我们常常赞叹人家说，哎，你这个人善根深厚。什么叫善根呢？对佛法能相信能接受就是善根。善根从哪里来呢？从听经闻法修行来的。比方说有些人读英文，他一读英文很快就会啊，为什么？可能过去他就是美国人啊，对不对？有些人读日文一看，哎，一下子就会啊。那为什么呢？是因为他过去就是学了嘛，所以他现在在学的时候就很熟悉，这就是善根。同样佛法也是这样，有些人呢是生生世世都在学佛，有些人是今生他才开始学佛。今生刚开始学佛会觉得很生疏，有些人无量劫来修，所以他就觉得呢他很熟悉。所以大家听那个普门品里面有一个赞观音偈，有没有？赞叹观世音菩萨叫什么？清净庄严累劫修啊，有没有？我很喜欢这句话。观世音菩萨赞叹观世音菩萨的，观音菩萨妙难酬嘛，对，清净庄严累劫修啊。你看观世音菩萨身心这么样清净，穿满了衣，带满了这珠宝璎珞，他身心这么庄严，他是怎么样无量劫修来的？所以学佛不要急，是无量劫的事，不是只有阴身的事。那这善根福德因缘要多生多劫培养，没有的话呢要现在培养。那印主是说他自己福很薄，智慧很浅，业障很深重，年当自学。古里说15而至于学，古人是15岁开始呢就开始呢 发愿志向要好好向学，年当志学就是大概是15岁的时候。印光祖师说他呢没有遇到好的同参道友，不了解古人圣贤传心之道，啊，就开始呢因为韩愈跟欧阳这些呢，韩愈跟欧阳修啊，他们这些他们毁谤佛法的这个偏见，那印光祖师也受到感染了，所以学问呢、啊、还没有学呢，他业力就先现前，所以印光祖师他一出生的时候眼睛就不好，后来因为又谤佛啊，眼睛就更不好，所以呢下面就讲，从此以后呢病困很多年，不能做任何事情。他仔细就思考啊，天地鬼神啊如沐昭彰，自古以来圣贤这么众多，难道佛法呢自无权力以威人服从吗？一定要赖这个圣贤圣君贤相护持才能够流通天下耳。这个意思是说呢，佛法能够复兴，那是因为人民能够接受，人民若不接受的话，自然就会排斥佛法，就不可能影响中国几千年。何况再加上有圣贤呢王公大臣呢护持的话，佛法呢就更能够流传了。接下来他说，倘如假如佛法真的像韩愈跟欧阳修所讲的这个背叛圣道，这是韩愈毁谤的话，危害中国是欧阳修的话，那古今的圣贤就不能够相容于世，而天地鬼神的话也会呢诛灭无疑也，何必要等到韩愈跟欧阳修来呢评论呢？这个句话到这里的意思是说，佛法本身就有它存在的价值啊。接下来中庸讲说，君子之道夫妇之愚啊，可以与之与能啊，到达至极处呢，则圣人也有所不知道跟不能够的。那韩愈跟欧阳修虽然是贤人，但是离圣贤圣人还很远，何况圣人而达不到的境界呢？下面一句话很重要，因为佛法不是凡情世智所能够彻度的。在这里要解释一下，古印度为什么比较容易接受佛法，是因为古印度它本身呢外道有96种，他们呢都修禅地，我们现在讲瑜伽有没有哈？现在很多啊也有人修瑜伽，你看古印度瑜伽的行者他们都修禅地，他们定功很深，定越深的时候呢可以看到六道轮回，所以在古印度释迦牟尼佛出世的时候，佛讲六道轮回他们都能接受，为什么呢？因为人的心很定的时候，定到一个深度会突破时间跟空间的障碍，知道过去现在未来这个世界跟他方世界，所以那时候的外道通通呢都看到六道轮回，但是他不知道六道轮回是怎么来的，要怎么样才能够解脱六道轮回。就为什么有些人就死了以后他看到一个人死了就升到天上去啊，当天王，有些人死了以后就堕落到牛啊，他不知道原因，所以那时候佛讲六道轮回的因果他们很能接受。传到中国来，他讲圣人亦有所不能知而不能焉，是因为我们呢中国古代的圣人常常所讲的只是生到死这一段，生从何来不知道，死从何去不知道，所以中国的圣人呢对于定功方面比较弱一点，因此佛法传到中国来，六道轮回很不容易为中国人接受，原因就在这里。那佛法讲不是凡情世智所能够彻度，意思说我们学佛要从清净的心、平等的心、慈悲的心当中，你才能够了解佛所讲的道理啊。比方说像一杯水，现在里面有泥沙，一直搅它，越搅就越浑浊啊， 对不对？浑浊的时候，那你当然就看不清了。你一定要把它这个水呢放下来，让它慢慢沉淀。沉淀到那个沙子泥土呢，哎，都沉到底下了。这时候上面的水就很干净，而且水能够拿来喝，甚至那一桶水还可以当镜子可以照。这个水比喻什么？就是我们的心。我们心假如有很多的烦恼妄想，想东想西，忧虑牵挂，那表示你的心就像水一样，一直搅一直搅，那当然你就很苦啊。所以人苦在哪里？就是烦恼那么多嘛，胡思乱想太多。那假如你不胡思乱想，把你心给定下来，透过佛法修戒定慧，好好的念佛诵经，心一直清净到一个程度的时候，你自自然然就能够愿解如来真实义啊。这是这一段所要讲的。好，下面所以印光祖师就说，从此他就顿悟而顿格先心呢，就呢出家为僧了。所以他呢就发心呢，真正要去深入经藏，弘扬佛法，利益众生。这时候呢，他呢因为种种因缘，因为他眼睛不好，因为念佛而让眼睛好，所以他更相信净土法门的殊胜，所以他就发心出家了。讲到这里，有很多人在想说，哎，我也要出家修行，在家太苦了哈。其实啊，在家事情多，出家事也很多。以前呢，玄奘大师想出家，以前出家人是要考试的，而且年龄呢要一定。玄奘大师很小的时候，好像是七八岁的时候吧，十几岁，他想出家，他跑到考场去，那因为他资格不够啊，不能进去考试。那个主考官就困问他，你想做什么？他想说，我想剃头当和尚，我要出家。他说，你为什么要出家呢？他答了两句话。远绍如来，净光大法。哇，他一讲这两句话，那个主考官被他吓一跳，这么小的小孩会讲这种话，那就准许他出家了。远绍如来，绍是接着的意思。我为什么要出家？远的来说，我要接着释迦牟尼佛如来的教化。净呢，我要净光大法。大法呢，狭义的讲，可以讲是他的呢唯识中，因为玄奘大师是专门研究唯识的。远呢，我要弘扬如来的正法。净呢，我要光耀唯识中。所以他呢，目的是真正要上求佛道，下化众生而出家的。所以出家一定要为了生脱死，广度众生而出家。否则呢，你呢发的心只想说，哎呀，我出家我好好修，那你在家不是也可以好好修吗？你说我出家好好念佛，那在家也能念啊。所以可以告诉各位，真正要发心出家，要发什么心呢？要发十方诸佛如来都把上求佛道，下化众生，弘法利生，续佛慧命的责任交给你，你能承担，你就能够发这个心去剃度啊。否则呢，在家跟出家修行来讲是平等的，利益众生来讲责任是不同的。所以我听了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就自己想，我以前发心出家的时候，我自己写了一首偈子跟大家供养。或许有人将来会发心出家哈，很惭愧，我修的并不好。但是呢，我出家的时候，我自己就写了这首偈子来勉励自己：身要披十方诸佛如来的袈裟，对不对？身披如来袈裟难啊，真的只因前世种善根。这顺治皇帝有一首战争诗啊，对不对？他说，这个我为山河大地主，不及身家半日闲呢，对不对？黄金白玉非为贵嘛，对不对？所以要披诸佛如来的袈裟，荷担起。我们讲说荷担左右两肩，一肩要上求佛道，一肩要下化众生呢。所以这是如来广度众生、续佛慧命的家业。出家人什么是家业呢？就是续佛慧命、弘法利生、住持佛法，就是他的责任。那广度一切的友情，然后同登极乐彼岸，对，这是我的愿望，那也供养大家。 所以过去诸佛菩萨呢都要发大悲愿心啊。接下来当然自己发了心了以后啊，目标是很大，可是呢要求如来加持。所以底下文章就说，自己衡量自己的力量，假如不是仗着十方诸佛如来的弘誓愿力的话，绝难今生呢了生脱死，从此唯有为佛是念，为净土是求。各位，这边很重要，弘誓愿力，因为所有的诸佛菩萨都要发大悲愿心。好，假如各位去看华严经，您会发现所有一个菩萨站起来啊，他第一个都会讲，我成十方诸佛如来威神加持而演说妙法。然后呢，地藏经里面讲，他说地藏经他站起来讲，我从过去久远劫来蒙佛接引，因此有这么样的大智慧，所以我能够分身千百亿世界，每一世界度千百亿化人，令归尽三宝，永成就无上的涅槃。所以在佛经里面都会讲到说，都是成佛的威神之力，尤其是那个大悲愿心，每一个诸佛菩萨悲就拔众生苦，都是为众生啊，而且都有一个愿望，很大的愿望。比如说阿弥陀佛有48大愿，观音跟药师有12大愿，释迦佛有500大愿，普贤菩萨有10大愿望。所以每一个菩萨呢都要成佛的威神加持，他才会发起大悲愿心，这样呢就可以呢除掉我们的共高我慢心。因为我们凡夫都会有一种念头，哼，对不对？对啊，一定都靠自己。可是我告诉你，学佛啊，最到最后呢，要靠佛力加持，透过佛力才能够引发我们自信当中不可思议的大悲愿心。所以下面他就讲了，纵使多年来呢，滥彻讲习，力参禅将，不过是想要发明净土第一义地。以作为上品往生的资粮。这个滥彻讲习啊，跟力参禅将哦，这句话是印光祖师的谦虚话。事实上印光祖师呢，他以前呢在年轻的20多岁的时候讲过弥陀要解，后来因为因缘不具足，可能是他方音太重，所以呢他就开始不发心用讲经来度众生，而用写书信的文字般若来广度众生。所以我们今天看到他的文抄，他的文字是非常的精妙，得到文字般若的。所以度众生不一定是用讲说呀、听啊、写啊，种种各种方法都可以度众生。不但是在台上讲经才叫度众生，在座各位每一个人都可以度众生。怎么度呢？你把握住每一个因缘啊，比如说他跟他有缘的众生，可能跟我也没有缘，我度不了啊。跟我有缘的众生，可能他度不了。所以要有这么多这么多的诸佛菩萨才来出世这个世间，不然一尊佛就解决啦。所以每一个人呢，不要妄自菲薄，要直下承担。你也可以度众生，你遇到有人有缘，你送他录音带，送他书，对不对？劝他来听经，然后劝他念佛皈依。乃至于你把你自己学佛前跟学佛以后改变的好处讲给他听，你也是在度众生啊。所以各位呢要发大心，每一个人都能够做弘法利生的工作，也就是说把握住每一个因缘每一个机会，尽心尽力的把佛法乃至于净土法门介绍给别人。别人接不接受没有关系，就算你讲了他不以为然，起码呢他耳朵里面呢种了一个种子，也有缘分。像你坐计程车，对不对？假如你有录音带的话，你上去说啊，司机先生，对不起，借放一下录音带，对不对？这样也好，他不会听那流行音乐，蛮吵的嘛。他听佛号，你也听佛号啊，对不对？听一听，哎，有时候呢，他要有缘问你佛法，你就讲；那没有缘呢，他听一听佛号，也是种了佛种子啊。下了车的时候，你再送给他，哎，他也很欢喜。你跟他讲，开车呢，听佛号会很平安，会赚大钱，他更高兴。对不对？你这个就在度众生了。所以度众生每一个人都可以做， 只是看你发不发这个大悲愿心呐、啊。好，请看下面。所恨的呢，是自己色力衰弱，就是自己色身这个身体不好，行难勇猛。但是呢，印光祖师说他自己信愿坚固，这四个字很重要，画个记号。不但是世间禅家怎么讲，都不会动摇他的信心。下面，就算是十方诸佛现身，告诉他说，现在呢，我有一个净土法门，比他还要好的方法来修，你不要念佛了。就是佛现在你面前呢，也不会舍此取彼，舍掉净土法门而去修其他的法门，违背我当初的心意。这个才叫做真正的信愿行。一般人遇到禅，跟他讲一讲，哎，禅不错，学密不错，哎，他就跑了，不就念佛了，就不念佛。这个就是自己没有信愿心，甚至到连其他的佛告诉你不要修净土啊，改修一个比什么净土更好的咒啊、密啊、哈、哦、等等的，你也不要相信，你都能够如如不动。所以这个才叫信愿坚固。所以为什么在弥陀经里面，六方诸佛东方亦有什么阿处毗佛，对不对？阿处毗佛就是代表不动佛。什么不动呢？信愿心要不动啊，对不对？假如呢你念念佛，过几天啊，突然呢是自己啊家里发生意外，就赶快去看相命、看风水、算八字，是不是克到了？那就是呢，不相信佛而相信那些，那你就没有信愿心了。所以六方佛里面，为什么东方第一个讲阿处毗佛，就是告诉你信愿心不要动摇，这个很重要，因为往生的关键就在信愿心。好，下面呢，这样子的话才叫做真实究竟的信愿。可惜呢，印光祖师自己谦虚啊，说自己宿世的业障非常的深重，终于没有得到，就终究呢还不容易得到一心不乱，以清正念佛三昧，他就觉得自己很惭愧。这段话有两个意思，第一个勉励后学要知道惭愧。一代祖师，你看印光祖师是大势至菩萨带来的，他都不敢讲说自己是正道念佛三昧。可是现在目前有很多人呢、啊、都喜欢好名好利的，总是说自己会放光啊，有神通啊，或者可以看到什么啦、哦、奇奇怪怪的、啊、那这样子呢都容易着魔。真正修行人应要生惭愧心，要常常忏悔自己的业障，业障消了，你的心清净了，这个念佛三昧自然就要去现前。所以不要去有求，有求就容易着魔，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呢，印祖以身示范，告诉呢后学的要注重信愿心，因为往生关键是在信愿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假如你没有信愿行，而专门想求三昧的话，求禅定的话，这个不是净土法门本来的用意，这点各位要了解。所以黄念祖老居士他又讲到说，末法时代的修行啊，第一个呢，贵精不贵多，同修啊，贵精不贵多，就是说，同修不一定要很多，贵专精，像上次发给大家的那个西方确指有没有？